车武禅师语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掀开经本，请看文句第七段。悟人现前一念，缘生无性，无性缘生，不生佛界，便生九界。若越缘生无性，则生佛平等亦空；若越无性缘生，则十界胜列悬殊。阿耆达王临终为屈神人，以佛无面，一念称心，遂堕为毒蛇。一妇人渡河失手，其子堕水，因捞子故，鱼之巨目，以慈心故，得生天上。忽一念慈称，天出水分，则此临终之缘生一念，可不胜乎？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是开示我们念佛的念头啊，一定要成熟，它是决定我们未来去向的关键啊。我们现前这一念啊，戒耳的一念，微细的一念啊，它是缘生无性，无性缘生啊，这也是前面也常常谈到的。这个念头啊，我们的真如自性本无念头，有念就是虚妄啊。那念头出来，它是因缘属生法，是缘生啊，就缘生就叫缘起啊，有种种条件所生起的是缘生。既然它是缘起的，它当体即空啊，念而无念，无念才是真念，有念就是虚妄啊。所以我们从念头的原生法里面，当体照见它的空性，就是无性，无有自性，无有它的客观存在性啊。所以这个念头是幻起幻灭，当处出生，当处灭尽的这样的情况啊。这原生无性，当体即空啊。那当体即空无性，就是它的无自性的空，又会随着这个因缘呢、啊，外部的条件又来升起啊。所以这是在现象界当中和我们的本体界之间的体用，常常讲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缘起不爱性空，性空不爱缘起，它是，这是佛教在经典当中不断阐释的一种真理。好，那么只要它有缘生，因缘所生，就一定会落在十法界。如果我们这个念头不是生在佛的一真法界，就会生在九种法界啊。这前面也是 谈到的啊。如果从原生无性来看，就是从现象的缘起来看，它当体即空，就从它本体的空性，这个众生跟佛是平等的。它在哪里平等呢？就在空平等了啊，空性，毕竟空无所有啊，这个一就是不二，不二亦空，就是啊诸法的实相空性。这种空性我们众生跟佛是平等无二的啊，这是从理上去说。但从事相的缘起法来看，从这个毕竟空里面，它又随着外境的因缘而升起它的现象，所以这个从空所缘起的角度来看，这种十法界它却有殊胜和漏跌的差异啊。现象界里面，你在佛法界就非常殊胜庄严，你在地狱法界那就非常痛不可言啊。所以这里面也都是众生跟佛在修德层面上的差异，也是非常悬殊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从理上去说，从他的啊这种原生无性去说。但是从事相上来说啊，佛是断尽见惑思惑嗔杀惑无明惑，连习气都没有，就近清净福德智慧圆满的一尊佛。而我们凡夫众生却是一品烦恼都没有断，通身的业力啊，一点福德智慧都没有，所以这里面却有天壤之别啊。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悬殊，十法界的圣涅悬殊，也都是在现前一念的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当中去判别它。那么现前一念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决定到哪地方去都是念头牵引，所以这念头是好念头还是坏念头，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控住。这里举出两个公案啊，临命终时啊，有一个阿奇达国王，他还是个佛教徒，优婆塞，受过五戒的，是一个护法居士。他在临命终时，旁边有一个这个侍者呀，就帮他驱脸上的那个苍蝇，驱赶脸上的苍蝇。那可能那个侍者这个过程站在那里很久了，就有点疲劳，就这个打瞌睡。一打瞌睡，他是用那个符纸啊，这个赶那个苍蝇，一下就这个不小心了，那个符纸就掉到了这个阿奇达国王的脸上。一掉在这脸上，这个国王就生气了，生起一念嗔恨之心了。就在这一念嗔恨心起来的时候，断气了。这一断气带着这一念嗔恨心，就堕到了毒蛇里面去了。啊，毒蛇啊！所以临命终时，确实不要照顾到那个王者呀、啊。临命终时不要让他生气，他一生气，因为最后那一念是非常有力量的啊，非常猛烈的。这一念如果是一个善人，他这一念是恶念的话，他能把他一辈子的善事全都推翻，随着这个恶念去轮转啊。反过来说，一个恶人一辈子造了很多恶，如果临命终时是一个很好的念头，他都能够抵消他一生的恶行啊。 所以临终这一念，最后一念就叫大念大心啊，所以他这一念没有把握住，就成了毒蛇啊。还有一个公案，就是一个妇女，这是出在涅槃经。这妇女呢，是她有一个小孩啊，当时是自己的家乡呢遭受饥荒啊，饥荒年代，她就出去逃荒啊，是在外面生了一个小孩。过了一两年，她听说自己的家乡饥馑呢，这种灾难过去了，家乡地方也丰收了，也可以生活了，所以就准备回到故乡去，就背着他的这个儿子，就路要穿过恒河，正好恒河水呀，这个水涨起来，水涨起来呢，他不小心呢，渡恒河的时候失手啊，就把这个儿子一下子就掉到河里去了。掉到河里，当时他的唯一的念头就是要救他的儿子，哪怕自己同归于尽，也一定要把他的儿子救出来啊！就这一念的慈悲之心呢，慈爱之心，虽然他没把儿子救起来，他跟他的儿子一起这个淹死在恒河里面，但是由于他临终这一念慈心，他当下升到了天上去了。那么这个女人呢，她一辈子是比较恶的一个女人，由于临终这一念慈心升了天上。阿奇达国王他一生是一个善人，然后临终一念是嗔恨，哎，堕到了毒蛇啊。所以你看，就是临终那一念是慈心慈悲的一念还是嗔恨的一念，就决定了他一个到天上，一个到畜生道，就分开了。好，所以从这个例子来表明，临命终时这个缘起的这一念是要非常慎重的啊。好，请看下面。苟以此心缘念弥陀，求生净土，得不见佛往生乎？但此一念，不可侥幸而至，必须存之以诚，操之有数。是故勿被于此一句弥陀千念万念以至终日终年念者，无非为守此一念而已。果得一念成熟，则临命终时唯此一念，更无意念。智者大师云：临终在定之心，即净土受生之心，然唯此一念，更无意念，非在定之心乎？念果如是，不见弥陀，更见何人？不生净土，更生何处？只恐误人自信不及耳。好，从前面的两个公案引申到临命终时缘生之一念是导引到什么地方是非常 重要的啊，这是我们生命轮转过程当中必须要了解的一个事情真相。有鉴于此，我们就得用现前一念来系缘在阿弥陀佛的名号上。那么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要体会到阿弥陀佛救度我们的这种悲智，以及给我们提供的方便。因为我们现前这一念是最难掌控的，它就叫心猿意马，到处乱跑。一般它所奔跑的这个场地都是五欲六尘，都是轮回里面的境界。所以我们想把它系缘到另外的境缘都很难。那么阿弥陀佛知道我们念头难以把控，就是我们啊无系缘身，虽然是当体即空的如空如来藏，但是我们缘身出来的，就是被五欲六尘境界缘身出来的，都是不好的念头，无不是恶，无不是罪，自私自利，非常狭劣，贪嗔痴慢疑充满。所以这个系缘的境界就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净土法门呢，它就让我们转换一个境界，不是叫我们去无念，因为众生做不到无念，做不到无相，做不到无住，所以还是让我们有念有相有住啊。那什么相呢？你念阿弥陀佛的音声之相啊，这是一个真如法界。我们先系缘在这个弥陀的这个名号当中啊，就能够缘起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系缘这个万德洪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样的因就会导致临命终时见阿弥陀佛前来接引，拿着莲花，我们神识安稳坐在莲花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果。所以这个心系缘在弥陀名号当中，这一念一定要把它控制住。但临终这一念不是侥幸就能达到的，一定要平时存之以诚，用至诚心，用恳切的心来念这句名号啊，而且要训练有素啊，就好像射箭，开始射不中，不断的训练训练，训练到你每一箭都能中敌。所以你要把这个念头念阿弥陀佛念头念熟，一定要至诚心去念。你那个佛前的心啊，这种啊懈怠的心，都很难把这个佛号念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去。这个存之以诚呢，就是用身心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熏习一个念佛的种子，佛号的种子啊，那念到达到不念自念的程度。我们也古往今来很多念佛行人，他念得很熟悉这个佛号，他真的就是你不念的时候内心都有一句佛号出来，而且念得很熟的时候都能转耳根呢、啊你听到的风声雨声钟鼓声都是阿弥陀佛的声音，它是能转的啊。那么这些都要存之以诚，操之有素。那诚具体到就是深信切愿啊， 身心结缘，用至诚心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然后每天或一万或三万或五万或七万，就这么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这么念啊，全身心靠倒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好像靠倒一座依靠须弥山一样，对着我们所有的烦恼魔君，用这句名号作为金刚王宝剑，它就能够使我们所向披靡啊！所以这个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都能念，但要把这个念得操之有数，念得如浑刚铸就，它可就是要用我们的信愿恳切作为背景，作为动力去驱动。所以每天的念几千经，念几万声，以至一天到晚念，一年到头念，念这佛号，最终无非是使这个临终一念非常成熟而已。因为我们轮转六道，最终决定的是这一念，我们能不能往生也是决定在这一念啊。我们就要把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头念得非常熟，念得具有力量，念得在我们阿赖耶识种种的种子里面，它的力量最重最大最深最切，所以它最先可以出来。所以我们祖师大德在信愿行里面，首先要把信愿问题解决，信愿解决之后，一定要把信愿具体落实在行持当中，这个行持当中具体就落实在这一念，把它念熟。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熟呢？由于这句符号开始对我们来说很生疏很深啊，那这个做功夫呢就要有个转换，熟处变深，深处变熟，要进行这个转换。对我们凡夫来说，佛号很生疏，但是五欲六尘对我们很熟悉啊，所以我们在那里一打妄想，不需要自己勉强，这些妄想就来了啊，东家长西家短，妻儿子女功名利禄这些都来了，他很熟，不请自来啊。你要让我们念佛，那念佛那不容易，那一定要卯足劲来，非常勉强，依众靠众，建立法会，哎等等方法，才能够把这句佛号提得起来。要么他天天想的都不是这佛号，都是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世间轮回的一些事情，五欲六尘的事情啊。所以对一个敬业行人，一定要把这个五欲六尘的熟的念头使它变身，变身怎么变身？一个是要产生业力心，你想这些想这些马上想起啊，这是梦幻泡影，想它干嘛啊？这个有时候熟识这个冤家对头来了，哎，你的要也不要把那个要报复的念头把它收，也要伸缩，哎呀你看我都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了，我不要跟他计较啊。碰到那些五欲的境界对我们很有诱惑，你就想到我是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了，我还要去贪这些东西干嘛呀？你得慢慢的用种种方法对这五欲六尘的东西要把它变得伸缩，然后用熏习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啊，每天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我的故乡，是我的宝所啊，那里有慈悲的父母在等待我们，要把它变得亲切，要熟悉啊。当这个熟悉的时候，哎，马上出来的就是这句佛号。但很多人 他由于不熟悉出来的就不是这句话，在关键时刻都不是这句话。原来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居士，他有一天到我家来，他说哎呀，我念了十多年佛号，最后发现呢我还是不行，因为他平时呢退了休还是搞了很多东西，又是参加老年大学，又练书法，又搞那个又搞那个啊，有很多学佛是口头上的，实际上他心里是装作很多他认为应该干的事情，实际上都是很没有必要干的事情，他不要去干。好，这样出现什么情况呢？他有点骑自行车，骑自行车忽然呢那个车就要发生一场车祸，那个车就向他开来，要碰车了。就在这个万分危机的时候，他出来的是一句什么呢？我的妈呀！他大叫就我的妈呀！当然这个车正好紧急刹车，没有撞在他身上的，他就倒在地上，也没有大的事。但事后他回想，我学佛十多年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是一句阿弥陀佛出来，是我的妈出来？如果真的车撞上来了，我的妈救不了我呀，还是反目啊，唯有阿弥陀佛能有能力救我，所以他就觉得自己不行啊。他倒是觉悟了，觉悟了之后他就说，我把一切爱好全都放下，专门来念佛啊。他谈一句这个，有些外道的修行人呢，他们也很重视这个念头放在什么地方了。我们看到那个甘地传，他是婆罗门教的啊，争取啊英国啊印度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独立啊，这个非暴力主义，最后争取了印度民族的自觉和独立啊。所以印度把他称为国父。我们看他却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啊，他为了和解婆罗门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做调解啊，就引起了婆罗门教那些比较激进分子的这种对他的憎恨，就要谋杀他。甘地是死在自己的婆罗门教教徒手中，婆罗门教的一个教徒在这个甘地正好讲完经之后回来的路上冲上去拔出手枪啊，念着念着事情。你看甘地在这个情况下他没有任何的恐惧，他还是面带笑容啊，连中几枪，他在这个时候都在念着他那个神的名字啊，纳姆纳姆纳姆纳姆纳姆，念着这个纳姆的这个神的名字躺下倒在地上。那你看甘地还是了不起啊，他这个念头还很熟啊，他没有憎恨呢，他也没有害怕呀，他面对枪口就是纳姆纳姆纳姆。那试问我们自己面对枪口能不能面带笑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你开枪打死我，正好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如果可能说不准不熟悉一个面对乌黑的枪口，我的妈呀，赶紧抱头鼠窜呢，是吧？这些都是要功夫的，这不是口头上说的，关键时刻生命到来的时候你能不能啊稳如泰山，就是阿弥陀佛啊，而且对对方不憎恨啊，面带笑容，对他生怜悯心，等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以后我要度他啊。所以这个存之以存，操之有数， 这是我们做功夫的秘诀啊。然后具体到一天到晚啊，千念万念，终日终年念，就是要使这句阿弥陀佛的念头非常熟，在任何时候乃至生命的紧要关头，就是这句阿弥陀佛现前啊。如果我们敬业行人真的是这句阿弥陀佛的念头非常纯熟啊，不是一般的熟，是纯熟，里面不夹杂其他任何念头，那么临命终时就这一念，没有任何其他的念头。我们现在各地无论是寺院还是居士团体都很重视临终助念，临终助念就是帮助我们念佛行人在生命的最紧要关头，你把这个阿弥陀佛的念头提起来，不能有其他的念头。那么我们有很多心里牵肠挂肚的事情，你都首先要把它完成，你的遗产的处理，债务的处理，家庭眷属的处理，你什么情况都把它处理完了，然后万言放下，什么都不管，天塌下的都不管，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念头，就是这句阿弥陀佛。所以助念团为什么在关键时候要告诉他的家庭眷属，你既能让我们来助念，你这个病人啊，亡者就得由我们来处理，不能到了关键时刻你的家庭眷属就在那里哭哭啼啼，就在那里问这问那，这都不行。动念头，你哭哭啼啼动他的那种情爱的念头啊啊，这个原来有一个老居士啊，优婆塞啊，他在那个临命终时啊，本来他也是比较正念，结果他的妻子就在那哭啊，哭哭啼啼，哎呀，你走了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活呀？我怎么怎么？哭的他就哎呀，觉得是啊，就这一念情爱之心，就哎断气就成了他的那个妻子鼻子里面那个虫了。他的妻子在那里一把鼻涕一把那个这一个鼻涕下的那个虫也带下来，就甩甩在地上，他就准备对人脚去踏，啊、嗯，踏那个虫。这时候一个正果阿罗汉看到了，哎，他说你不要踏这个虫，这个虫是你知道是什么？就是你的丈夫。对，这一念情爱，可得了，啊、嗯。所以这个。临终助念是对我们现在众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助念的方法从古印很远很古老的时候就开始，他这个古印他有一种方法，临命终时呢他要做随佛往生想，他有一个佛像，佛像就在那个亡者的前面，然后用一根彩线啊，一个线头连在佛的手上，另外一个线头另一头呢就握在这个亡者的手上，他就想到我就这个佛用这个线带着我走，旁边呢就帮他助念佛号，他就在佛号当中随佛往生想，来这样做临终助念啊。那么这种方法也传到了我们中国和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啊，包括日本，他们都有这样的临终助念方法啊。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对临终助念一定要在这个，实际上就是帮助他的念头提起来啊。临终助念的负责人，你要细微的观察他这个亡者在临命终时，他有很多反复，他有很多孽障什么，你要具体的根据他的情况，要及时的做开示，及时的让他放下一切啊，让他心安稳的在这句名号当中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念头啊，在功夫层面 为了获得往生的保证啊，临命终时一定要复念好。智者大师在这个净土十一论里面讲，这个境界行人临命终时在那种在定之行，就是西方净土受身之心，这两心是同时的。当我们念佛，什么叫在定？就是禅定，禅定就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心念就是在一点上，就是在阿弥陀佛上，这就是在定。啊，在定之心，这一念的阿弥陀佛名号，感通阿弥陀佛的是九愿的现前，西方三圣来接引，拿着莲花过来，莲花就是我们净土的声音啊，就是受身的那个中音。所以这个念佛行人是不经过通途的那种中音声的过程，要七天呢、啊、乃至四十九天呢、啊、第一个七天怎么样啊，第二个七天怎么样，他不需要啊，就是你临终时，临命终时，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现前，马上弹指间一念之间，就在七宝池莲啊，七宝池莲花诞生。所以这两者是同时的，这种同时呢，就有一个比喻叫文成应幻。文成就是印文呢、啊，我们如果用一个泥巴或者蜡泥做一个章子啊，像公章一样的，里面有印文。当你把这个印刻的印把它按下去的时候，它的这个纹路啊，那个章子的线条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但是你整个线条的组成部分还是这个泥巴过去了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的涅槃身结束，马上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的法身慧命就诞生，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明白吗？而且它是当下的，同时的，在阿弥陀佛的佛光里面，我们马上所谓涅槃身的死，当下西方极乐世界就诞生啊，它是非常快捷的啊，也是非常保险的啊。所以就这临命终时唯此一念南无阿弥陀佛，更没有其他的念头，这就是在定之心。如果念头果然都是阿弥陀佛如魂纲打救，那一定能见到阿弥陀佛，不会见到其他人啊。有很多修种种法门的人啊，他可能临命终时见到很多啊，怎么一下子我的爹来了，一下我的妈来了，一下这个来，一下这个来了，都麻烦了这个啊！你的爹妈都去世了，你这时候又来找你啊？你的爹妈在什么地方啊？说不准是冤家债主，叫做含笑诈亲呢 啊含笑装作是你的亲人，引你到哪去啊？引你到三高道里面去跟你算账去啊？啊，在《地藏经》里面就讲这个事情了。啊，确实有冤家对头找麻烦呢，啊，要跟你冤对了结债务关系啊。所以临命终时，你见到任何人，你都不能跟他走，啊，亲生爹娘你也不能跟他走，你一定要等到见阿弥陀佛、观音世子你才能走，啊，你就见到其他的菩萨都不要走，其他的佛也不要走，就是因为你是念阿弥陀佛的。啊，一定要见西方三圣才走啊。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有的是可能见到天上刀立天呐、夜魔天呐、斗率天呐，这些来接我们走，这些你也不要走，如若不动，不求天堂，就求西方极乐世界 啊，但我们念阿弥陀佛一定就能见阿弥陀佛，我们每天发愿求生净土也一定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会升到其他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自信啊！所以我们从功夫层面来说，也是要倡导努力要临命终时正念现前。但是这里要注意了，万一不能正念，是不是一定不能往生？这就是上午有同修提出的问题啊。我们从正面阐释，一定要把这句佛号念熟，临命终时是这一念啊。那从一个解释系统来看，我们说取法以上，这是我们法要去追求的目标，也是万修万人去的一个保证。但如果一旦是横死突发事件啊，没有办法在这一念当中是正念，这时候能不能往生，这个不能说这一念不是在阿弥陀佛上就绝对不能往生，没有在阿弥陀佛上有不能往生的现象，但是也有往生的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要表述的，就看他平时有否信愿持名乃至一昼夜的功夫，这时候阿弥陀佛会在关键时刻发挥他的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来给我们救助啊。一般的通俗教法都说在中年生阶段都能得救助，那么我们临命终时在意识深沉乃至第六意识昏迷的情况下，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都会在我们的阿赖耶识的深处发挥它的作用，导引我们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啊。这里面的内涵就更细微更深邃，也是代表着阿弥陀佛救度众生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威神力量啊。这就是在另外一个层面要加以了解啊。那么这里面谈这些问题都是细微的，一方面我们要正念往生，另一方面你不能把正念作为往生的唯一标准啊。但是我们说不能作为唯一标准哦，反正怎么样都能往生，你就不去念熟这句佛号啊。所以这些微细的差异我们都要好好把握它啊。我们一定要把这句佛号念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愿问题解决之后我们要打佛七，甚至精进佛七，每天的每个月的昼夜念佛，十天百万佛号闭关，甚至更长的时间闭关。我们为什么会采集这些方法来鼓励大家念佛，甚至功课册让大家记住念佛，无非就是让我们进入千念万念，把这句佛号念熟，就是这个目标啊。存之以诚，操之有数，这是一个敬业行人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信切愿持佛名号的一个具体的表达啊。如果你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却一天到晚都不去好好念佛，一天到晚都是五欲六尘里面妄想堆堆打滚，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现前一念安立在什么地方，以及临命终时使这句佛号能够现前，我们平时就得要做功夫啊，而且要做顿功夫啊，才能够使这句佛号熟，熟就生巧啊。你纯熟到那个份上，那就自在了，那就安心安乐了。阿弥陀佛就在我们这纯熟的一念当中，就更能够把他的威神愿力完整的在我们身心当中体现出来。那种体现出来的情况，感通的美妙，那都有很大的对象了，那就有佛光了，有 有异乡的，有天约盈空的，有这个床帆过来了啊，有莲台大家都能看得到了，西方三圣都能看得到，那是这样的类想啊。所以这个往生的内向的大小有无，它都决定我们功夫怎么样啊，功夫怎么样。但是能不能最后往生，还是要在信愿感通当中去把它辨识清楚。所以这些问题的层面都是多层面的啊。所以在这里彻悟大师从正面阐述我们用功夫该怎么去用，该怎么样保证我们啊这个临终啊决定往生决定见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个开始，要我们要坚信啊，就能够啊把功夫用得上力啊。好，请看下面最后一段。看语录，一句阿弥陀佛是阿伽陀药，无病不疗，是如意诸王无怨不满，是生死苦海之慈航，无苦不度，是无明长夜之慧灯，无暗不破，但得一粒耳根，便为有缘；但能一念信心，便可相应。信心果真，愿不其发而自发，直将此信愿二法长存在心，如忠臣之奉圣君密旨，孝子之受慈父严命，意念不忘，作为第一件要事。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是赞叹阿弥陀佛名号的功能德用，以及我们日常的这种行为举止如何把握住这句名号。一句阿弥陀佛，这是法藏菩萨五大劫的思维，无量劫积功累德所成就的一个万德洪名啊。这个万德也就是无量功德的佛名，它是阿伽陀药啊。阿伽陀药是梵文，这是指西域一带有一种药，这种药呢能够治疗一切的疾病啊。阿伽陀是万病总治的意思，一般我们对药每种病开一个药方，另外一种病再开一个药方，这个对症下药。然后阿伽陀有个特点，就是一个药方就可以治所有的病，身体方面种种的疾病，心理上种种的疾病啊，这个种种的烦恼病，见识惑 这些一句阿弥陀佛都能治疗。现在我们处在这个五浊恶世，